咁啊，有一个亲戚，咁佢喺一个老人家嘅葬礼上边咧，就哭喊得好犀利。如果净系喺表面度睇，或者嗰啲唔认识佢嘅人，唔知道内情嘅人咧，以为佢真系好痛心老人家嘅过世。但系知道内情嘅人咧，就好愕然。因为他在老人家仲是健康的时候呢，就已经很少去探望他。而老人家在病重的时候，在医院的时候，他一次都没有去看过老人家。这个亲戚在那喊的时候，我好奇他到底的心是怎样想，到底是为了什么喊。而今年在香港呢，清明节的时候，那些祭品呢也都是有很创新。除了传统一些的衫裤鞋袜、汽车屋、麻雀、各样美食之外呢，流行的电子产品也都很多。好像纸扎的 iPad,紙扎的 iPhone 都很受歡迎，而很多的地方都斷了貨。這些紙扎的 iPad， 這些紙扎的 iPhone 都是速評的，我不知道燒了下去之後怎樣速評法，這樣即是 touch screen 的。速評速評的。咁原因係咪即係嗰啲數目必備嘅製品，就好似燒豬咁樣，因為價錢嘅緣故呢，咁就比上一年貴咗啲，唔係貴咗啲，貴咗兩成。咁所以好多香港人呢，為咗唔超支，咁佢哋就唔買真正嘅燒豬，佢哋買紙扎嘅燒豬。咁佢哋嗰個嘅報紙講呢，覺得實惠又孝心。咁所以呢啲嘅人喺度準備嘅時候，佢到底係按照邊個人嘅心意嚟到去準備，到底佢係點樣樣嘅心態嚟到去表達佢嘅孝心。等住到我哋而家已經係喺傳統慶祝聖誕嘅月份入邊，當我們見到馬槽的時候，見到一些跟耶穌基督有關的經文、有關的啟示的時候，我們又是怎樣想？我們又是怎樣來到去思想？我們是怎樣來到去回想耶穌基督的愛、耶穌基督的工作？創世記是記載了神怎樣創造一切美好的事情，包括我哋睇得见嘅，我哋睇唔见嘅。创世记亦都记载咗我哋人点样犯罪叛逆得罪神。创世记亦都记载咗神对人嗰个嘅救赎。我哋喺创世记第一章、第二章，我哋睇得到，睇得见嘅、睇唔见嘅，都系神美好嘅创造。而神喺最后呢，他更加是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来到去创造我们人。而他对人那个的评语是非常好。而在第二章后半章呢，神在创造美好的一切之后，他吩咐人不要做一件的事情。但是在第三章呢，人就选择不听从神的话，叛逆犯罪，做了神不要他们做的事情，而破坏了神和人的关系，亦都破坏了夫妻之间的关系，亦都破坏了人和大自然和这个地球的关系。犯罪之后，亚当夏娃很默然咁嚟到去承受神嗰个嘅审判，亦都 被神来到去逐离伊甸园。但是神虽然审判，神亦都怜悯，他的怜悯显明在他藉着杀动物取皮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着。刚才 Jacko 弟兄为我们带我们一起读的创世纪第四章一到十五节，记载了亚当夏娃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的事情，准确地说是记载了该隐和亚伯之间的悲剧。有些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疑问，该隐杀他兄弟亚伯的悲剧是不是因为神偏心看重亚伯和他的共物，而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物？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到底神看不中该隐的共物和该隐这个人是神偏心，定是说该隐这个人有问题？第四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讲，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第二节，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这个四章一到二节给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犯罪得罪神之后，他们被逐离伊甸园，他们在这个时候也都开始了自己的家庭。在第一节告诉我们听，亚当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而第一节也都讲给我们听，对于该隐的出生，夏娃是感谢神。虽然他和亚当犯罪得罪神，有神的惩罚，但他也都看得到他能够怀孕生出该隐是神的怜悯，所以他命名该隐，因为该隐的意思就 是神使他得到的意思。该隐的出世是神令到夏娃得到，是神令到夏娃为人。第二节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但对于亚伯，夏娃没有来到去感谢神，亦都没有解释亚伯是什么意思。而在第二节我们也都看到他们两兄弟有自己的专业，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第三到第五节这样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有一日这两兄弟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专业所能够出产的向耶和华献上供物，因为该隐是种地的，所以他献上的是地里的出产，因为亚伯是牧羊的，他就是献上羊群中的头生的和羊的脂油。耶和华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为什么会是这样？是不是神偏心？而亦都有些人说，耶和华神看中亚伯的供物，看中亚伯是因为他献上带有动物、带有血的动物，而耶和华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是因为他只是献上地里的出产。这些人这样说的原因是他们认为 以前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带献上带有血的动物作为供物，否则的话人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一定要带有血的供物，神才是欢喜才蒙恩？但很有趣，因为无论是在这里定是在摩西五经其他的地方，供物这个字呢是指无血的献物，是指赎债，尤其是在利未记那里，那里所讲的赎债就是用同一个的字。但是那为什么耶和华神看中阿伯和他的供物，而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我们再来看看一下第三到第五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阿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阿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我们再一次看回这三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为什么耶和华神看中阿伯和他的供物，而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耶和华神看中的次序是什么？他看中的次序是人，然之后才是供物。所以他说耶和华看中了阿伯和他的供物，他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所以人的供物和那个献供物的人是分不开的。怎样的人他向神献的供物就是怎样？我读过一个的报道，有一年呢，一间卖 turkey 的公司叫做Butterball，去一年的感恩节，咁呢间公司呢就开放咗一条专门教人点样煮火鸡嘅电话热线。有一个女士就打电话嚟问，佢话一隻放咗响冰格23年嘅火鸡仲可唔可以食？咁呢间公司嘅人就话俾佢听，如果嘅冰格嘅温度一直都系零下嘅时候呢，隻火鸡系可以食嘅。但系都提醒佢，放咗咁多年，火鸡系可以食，但系嗰个质地同埋嗰个味道唔会好得去边。咁嗰个女士话：哦，我都知道，我都系咁样谂，我只不过系嚟到去求证下。所以我亦都决定咗将呢隻火鸡当成感恩节嘅礼物送俾教会。礼物系可以显明送礼物嘅人到底系点样嘅人。耶和华睇唔中该人同埋佢嘅供物，系在乎佢系点样嘅人。我哋嚟到去睇一下到底该人系点样嘅人。那个人只是一个在乎自己的一个的人。第三节这样讲，那个人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在这里没有讲怎样的供物，怎样的出产，是不是最好的，是不是初熟的，我们不知道。也都是看得出他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到去向耶和华神献上他的供物。那个人是一个只是在乎自己的人，所以就算献供物给耶和华神，他也都没有用心 但是相反他的弟弟阿伯第四节这样讲，阿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阿伯是用心将他羊群中头生的最好的献给耶和华神。阿伯信耶和华神，所以他用心献上头生的，献上最好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这样形容阿伯，阿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人所献的更美。阿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人所献的更美。阿伯在乎神，所以他献上的是头生的，献上的是最好的。而该人只是在乎自己，所以他献上的是地里的出产，我们不知道是好不好，是不是初熟的。该人是一个只是在乎自己的人，所以我们更加由第五节去到后尾第十五节，我们都看得到到底他是怎样一个在乎自己的人。第五节这样说，耶和华看中了阿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人的和他的供物，该人就大大地发怒，变了脸色。当该人知道耶和华神看不中他和他的礼物的时候，他的反应是立即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是大大的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发怒，变了脸色。该人他只是在乎自己，当他看到耶和华神没有来到去看中他和他的供物的时候，他没有想，他没有反思，为什么这个创造一切的神看不中他的礼物。他没有思想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只是因为被拒绝而在耶和华这个创造天地一切的神面前大大的发怒。该人是一个在乎自己的人，他不在乎耶和华神。第六第七节这样说，耶和华对该人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对于该人的发怒，对于该人的变脸，耶和华神的反应是慈爱，耶和华神的反应是怜悯。他引导，他提醒该人，为什么你要发怒，为什么你要变了脸色。神提醒该人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句说话指出为什么耶和华神看不中该人和他的供物，亦都讲出了耶和华神对该人的慈爱和怜悯。耶和华神看不中该人和他的供物，是因为他行得不好。而且要知道，这里不是说该人只是这一次行得不好，只是这一次没有用心献上初熟的，献上最好的作为供物。这里强调的是该人一直都行得不好，一直都是在乎自己地来到去敬拜神。也就是说，该人是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蒙神喜悦的， 但是他一直都不肯回转，依然顾我。所以耶和华神在这里慈悲的怜悯的感来到去提醒，来到去警告他，如果他行得好，神是悦纳他，但如果他行得不好的时候，罪就伏在门前，罪就必然的恋慕他。神在这里形容罪就好像野兽一样，找机会来到去吞灭该人。虽然该人正是在乎自己，但是耶和华神依然慈悲怜悯，这样提醒，这样引导，这样警告该人要回转，要行好。耶和华神看不中该人和他的供物，不是神他偏心，而是因为该人这个人的问题，但是神依然的慈爱，依然的怜悯，这来到去提醒，这来到去引导，要他回转。第八节，该人与他兄弟阿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人起来打他兄弟阿伯，把他杀了。这一节我们看得到，该人依然顾我，依然的正是在乎他自己的感受。就算耶和华神因为慈爱，因为怜悯，亲自的来到去提醒，亲自的来到去引导，亲自的来到去警告，他亦都是完全的忽略。该人被怒气来到去制服了，他看不到该阿伯是无辜的，他看不到神看不中他和他的供物不是阿伯的错，但是该人把气发在他的兄弟阿伯身上，把他杀害。等一下，我们还记不记得神对亚当夏娃说不要吃那果子，你吃的那一日你必定死。魔鬼说你吃了不一定死，亚当夏娃叛逆犯罪，不听神的话，吃了。在这里正正式式看到罪的公价，罪的效果，死亡出现了。不单单是出现，而且是出现在他两个仔的身上，死的是个小仔，而凶手是个大仔。所以在新约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该人被形容是属于恶者的。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这样说，他杀了他的兄弟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的兄弟行为是善的。在这里，在第八节，我们看得到罪的公价，罪的效果，罪的可怕。第九节，耶和华对该人说，你兄弟阿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相比亚当夏娃在听到神的时候，他们是怎样的反应？他们是惧怕，他们是躲起来。 但是该人怎样反应啊？他是用一个开玩笑的口吻来到去回答神的查问。他不单单用开玩笑的口吻，他还是用开玩笑兼杀方的口吻来到去回答神的查问。在这里我们再进一步看得到罪那个的效果，罪那个的影响。那个人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在那个人杀了他自己兄弟阿伯之后，耶和华神依然对那个人是怜悯，是慈爱。耶和华神问该人，你兄弟阿伯在哪里？不是说他不知道阿伯在哪里，他是要该人来到去承认自己的罪，来到去承认自己的不好，他依然要该人来到去回转，来到去正视自己的错，自己的不好的地方。但是该人依然顾我，不回转，不承认自己的罪。耶和华神警告他要再服罪。现在在第九节这里，我们是看到罪，看到怒气完完全全的制服了他。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他们跟神的关系破裂，他们夫妻关系不和谐，他们跟大自然的关系亦都破裂。但来到第四章，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什么？极度冷血的手足相残。该人对生命不在乎，该人对亲手杀死他的兄弟不在乎，该人对神的查问，对神不在乎。第十节，耶和华说，你作了什么事？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耶和华神在这里说，你作了什么事，不再是一个的查问，而是一个的责备。因为神的慈爱，因为神的怜悯，耶和华神责备该人，他责备他点解到呢时呢刻依然的顾我，依然的不肯回转，依然的不肯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不好。神知道他杀了他兄弟阿伯，但是神要他来到去回转，要他来到去面对自己的问题，要他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不好。但是他没有，但是他不承认不代表罪就不在这里，他不承认就不代表罪没有那个的代价。因为第十节告诉我们，他杀害阿伯他兄弟的血由声音从地里向神哀告。其实很多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得到，就算人怎样极力的来到去隐藏罪，来到去不承认罪，罪是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大家记不记得所多玛、俄摩拉，神是怎样知道？就是因为那个什么？那个的爱声达到去神的面前。所以一个人的罪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是秘密，他可能可以是死口不承认不回转，但是对于神来说，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因为罪一定会来到去上达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十一、十二节，地开了口， 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因着该人不肯回转，因着该人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自己的不好，比亚当比夏娃更加严厉的咒诅临到他。大家记得，因为亚当夏娃的罪，因为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说话，地是受咒诅。但是该人不肯承认自己的罪，不肯承认自己的不好，杀害他的兄弟，他的罪是使他这个的人得到咒诅。我们也都看得到那人是第一个受到咒诅的人，而且不单单他自己受到咒诅，地也都再一次的受到咒诅。因为在这里说，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即意思就是说，他种地都不会有收成，他也都不可以来到去是安定这样来到去生活。但是我们看得到，当初亚当那个的惩罚是怎样啊？神说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那人的罪令他受到咒诅，亦都令地再一步的受到咒诅。十三、十四节，该人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着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大家看不看到该人是怎样样的人来到这一步？该人依然顾我，依然在乎他自己。相比亚当夏娃是沉默的，那来到去接受神的审判，该人是怎样？他却是强烈的抗议。该人可以不在乎生命，该人可以不在乎杀害他兄弟的罪，该人可以不在乎神，但是他怕自己会流离失所，他怕会被杀。那神怎样反应？神的慈爱，神的怜悯还在不在？第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人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人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来到这一步，虽然该人不肯回转，不肯承认自己的罪，亦都在那强烈的抗议质疑神的审判，但是神对他依然是有慈爱，依然是有怜悯。神看不中该人和他的供物，不是神偏心，是该人个人的问题。就算是该人这样不肯回转，不肯承认自己的罪的人，神亦都不断地来到去要他回转，要他行好。就算在神对该人的审判里面，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亦都是在那里，没离开过该人。 佢依然嘅俾机会该人回转行好。弟兄姊妹或者朋友，耶和华神嘅慈爱、神嘅怜悯响我哋嘅身上边更加嘅大，因为佢嘅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你、为我嘅罪死咗。但系我哋要记住，神系接纳咗我哋，神系喜悦我哋，但系是因为耶稣基督献上的缘故。我们依然有很多的地方行得不好，现在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月份，我们是怎样想，我们是怎样回应，我们是怎样反思神的慈爱、神的怜悯。我哋唔好似个人，我哋要回转嚟到去反思，我哋到底有啲咩行得唔好。弟兄姊妹，我哋要反思点解我哋星期日要翻嚟教会。我哋翻嚟教会嘅时候，我哋系用咩嘅心嚟到去唱诗歌？我哋系用咩心嚟到去祈祷？我哋系用咩心嚟到去读经？弟兄姊妹，我哋要记得，我哋翻嚟系敬拜神，呢、这个创造天地万物嘅神，呢、这个将佢最好嘅，将佢嘅独生子献上，因而我哋呢班嘅罪人能够蒙佢悦纳嘅神。所以我们真的要反思，我们回来我们献上的是不是经过用心，是不是最好。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从教会离开，我们就是敬拜神的生活的时间结束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从教会离开是一个的开始，是要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邻舍面前来到去开始继续的敬拜荣耀我们的神。神的慈爱、神的怜悯不是要我们依然顾我，不肯回转，继续犯罪的一个的免死金牌。其实我记得有一次同一个弟兄倾偈，佢话神嘅慈爱、神嘅怜悯咁大嘅时候，我揾唔到理由、揾唔到动机做好啲。我揾唔到理由、揾唔到动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敬拜的生活。这样弟兄姊妹，神的怜悯、神的慈爱透过耶稣基督是要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艾滋病人，他完全被医治了。大家没看这个报纸哦。那有一个他是一个美国人。那他应该是三年前、四年前那时候知道自己有艾滋病。那他就去德国那里医治。咁佢去到个医院嘅时候，佢发觉自己唔单止有艾滋病，佢亦都有我唔记得咗个咩病啲。有应该系骨癌， 因为他是要来到去移植那个骨髓。那为什么他被医治好呢？就是因为有些的医生他们做一个的研究，就是说有一些的人呢，无论他们怎样的放荡，怎样的行淫，他们都没有机会得到艾滋病。那是因为他们的身体里面，他们的骨髓里面有一种的缺陷，所以就令到他们无论是怎样样放荡都不会得到艾滋。所以这间的医院，这些的医生就来到去将这个病人作为一个的研究。那他就即是这间医院就专门来到去找骨髓合他的人之余呢，亦都要找那些的人是有这种的缺陷的，那来到去移植到他的身上。所以后来真的被他找到一个是这样样的人，骨髓是合他的，然之后这个人的骨髓里面亦都是有这个的缺陷。所以当真的移植到他身上的时候，这个的缺陷帮到他的身体来到去抵抗，来到去杀死那些的艾滋病毒。弟兄姊妹，这一个人是第一个能够因为艾滋病被医好的人。我不知道他以后的生活是不是说，哦，我有这个缺陷，我以后更加的放荡，定是说他觉得死过翻生，要好好地生活。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在我们这班罪人的身上也都是一样的，是付上一个很大的代价，我们也都经历了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磨难，很多的受烦，我们才接受耶稣基督的，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同神和好翻。所以神的慈悲，神的怜悯是应该亦都是要来到去鼓动我们，推动我们过一个行一个好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好似该人，我们要似阿爸，因为信神的缘故，我们献上最好。但弟兄姊妹，我们也都要记得圣经提醒我们，我们的心是什么？比万物都贵咋。所以我们不要在想，哦，我现在都挺好啦。我们不要想，哦，我有服侍够啦。我们不要想，哦，我星期日星期五回来教会可以啦。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还有太多太多太多行得不好的地方。即是愿神的慈爱，神的怜悯，让我们不断的回转，不断的承认自己的不好。我们一起的祈祷。